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11号星期五，下面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中国忌滥双十节逼近台湾，白宫呼吁克制。台湾举行双十庆典，美国国会跨党派领袖发文祝贺国庆日快乐。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东南亚国家联盟年度峰会上说，美国对中国在有主权争议的南中国海日益危险和非法的活动感到担忧。针对台湾总统赖清德发表任内首次的双十国庆演说，台北政治大学东亚所名誉教授丁树范说，赖清德是在争夺中华民国的话语权，抢回蓝营的神主牌。他说，
国民党感觉上被归类为越来越像统派，以像马总统卸任的很多的讲话等等，当然这并不见得是朱立伦的立场，不过就是感觉上就是国民党里面很多人的立场。
国民党越来越似统派，好像马英九总统卸任好多讲话等等，当然这个不见得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的立场，不过感觉上就是国民党里面的好多人的立场都是这样的。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在台湾庆祝双十国庆日的时候，台湾国防部统计，在9号到10号总共有27架次的中国军机、9艘中国军舰以及5艘的公务船在台湾周边活动。白宫在10月10号回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表示，台湾总统在双十节演说不应该构成中国进行军事演习的藉口，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并没有改变，呼吁北京克制。
You're talking about the speech that the Taiwan president made. Look, that it is tradition, as you know, for on that day, a long-standing tradition for Taiwan president to deliver remarks.
表示你讲嘅系台湾总统嘅演说，呢个系传统。如你所知，台湾总统响双十节嗰日嘅发表讲话已经有悠久嘅传统，呢个系例行噶聚焦内政嘅演讲。过往北京对此反应都唔大。今年應該亦都唔會有任何嘅不同，我哋唔會猜測中華人民共和國今年會做啲咩嘢，或者唔會做啲咩嘢。但係我哋認為冇正當嘅理由將例行嘅年度慶祝活動用作為係軍事演習嘅藉口。我哋敦促北京保持克制。我哋一個中國政策係冇改變。過去三年半以嚟，我哋響呢一點嘅上面一直係保持一貫嘅立場。台湾庆祝中华民国双十国庆的时候，多位美国国会领袖纷纷发文表示祝贺，而与此同时，来自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莱斯科目前正在率领国会议员代表团在台湾进行访问，并且是参加了台湾双十国庆庆祝活动。访问团的成员当中包括同样是来自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毕格斯，以及是西维吉尼亚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米纳。根据台湾外交部的新闻声明表示，国会议员访问团停留期间和副总统萧美琴会面，并且接受外交部长林佳龙的款言，就华盛顿以及台北的关系、台湾海峡以及区域安全的情势、经济能源政策等等议题进行交流。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众议员穆勒纳尔向外交事务委员会印太小组主席众议员金影玉在10月10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面以录影的方式祝贺台湾113年双十国庆。
This year in particular is special as it marks the 45th anniversary of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穆勒纳尔表示，今年是特别特殊，因为它是台湾关系法颁布45周年，这个是我们双边关系的基石之一，这个是历史悠久持续不断的关系，凸显了我们对促进整个印太地区和平和繁荣的持久承诺。我们亦都共同加强了我们的经济关系，增强了重要的供应链弹性，过去10年当中增长了1倍有多。
Since its founding, Taiwan has been an invaluable ally to the United States.
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印太小組主席金影龍昨日表示，自成立以嚟，台灣一直係美國嘅寶貴盟友。通過響民主治理、全球健康、國際發展、貿易同人道主義嘅援助方面作出嘅貢獻，台灣一次又一次咁證明咗自己響全球舞台上邊嘅領導地位。他同時表示，在新冠疫情期間，台灣一直是美國極為重要的合作夥伴，並且在疫情初期向美國以及他的盟國提供了急需的個人防疫裝備。我亦都一直努力確保美國向台灣交付積壓的軍售。美國國務卿布林在星期五在東南亞國家聯盟年度峰會上表示，美國對中國在有主權爭議的南中國海日益危險和非法的活動感到擔憂。他並且承諾美國將會繼續維護這條重要海上貿易路線的航行自由。
Has remained intensely on this region.And again, it's because it's so critical to our own future.
布林肯對響老窩聚集嘅東南亞領導人表示，我哋仍然對中國響南中國海及東中國海日益危險及非法嘅行動感到擔憂。呢個行動造成咗東盟國家嘅人員受傷、船隻受損，違背咗和平解決爭端嘅承諾。佢話美國將會繼續支持印度太平洋地區嘅航行自由以及係飛越自由。佢仲表示，美國亦都希望同東盟領導人合作，以維護台灣海峽嘅穩定。據中共官媒嘅報道，中國總理李強星期四表示，希望日本能夠同中國雙向而行，保持兩國關係正常發展。目前兩國正努力緩解地區內日益加劇嘅緊張局勢。據中共官媒新華社報道，李強星期四喺老窩萬丈舉行嘅東南亞國家聯盟峰會嘅期間，同日本首相石破茂舉行會談。李強表示，希望中日繼續加強對話同合作，推進兩國戰略互惠關係。李強指出，兩國應該是共同維護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暢通以及全球自由貿易體系。據新華社的報導說，石破茂表示，日方無意同中國脫歐斷鏈、切斷產業鏈以及是供應鏈等等。他還說，日方願同中方面向未來加強高層交往，密切各層級對話的溝通。石破茂在月初成为日本新首相之后，曾经表示，日本希望通过协商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并且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面与中国加强对话。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星期五对法新社表示，中国必须调整他们的行为，以解决与欧洲不断升级的关税争端，并且警告这个的争端升级为全面贸易战的危险。米歇尔表示，我是仍然希望在未来的几日、几个星期里面，双方能够达成协议，找到一些解决方案。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老窝万丈举行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峰会期间会见了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目前中国和欧盟因为补贴以及保护主义的争端，对彼此的进口商品施加报复性的惩罚。香港一位法官以案件牵涉大量文件以及复杂议题陪审团无法应对的理由，星期四10月10号驳回了身陷监狱的前传媒大亨黎智英提出的由陪审团审理他针对亲北京的大公报的诽谤案的请求，并且下令黎智英支付被告30万讼费。这个是他作为民主活动人士遭受多次司法打压的最新事例。作为遭政府逼迫是停办苹果日报的创始人，黎智英是香港主要的民主活动人士之一，遭当局依用打压异议人士的国家安全法系起诉。多年来，黎智英一直是亲北京传媒机构的攻击目标，亦都是一传媒集团创办人的黎智英控告中共在香港的喉舌大公报诽谤，指控该报2020年6月25号发表乱港头目谋着草路线曝光收费100万为题的文章，恶意指称黎智英准备非法弃保潜逃。飓风米尔顿星期四横扫佛罗里达州之后已经进入了大西洋，它带来的天气系统引发了一系列致命的龙卷风，将房屋摧毁成碎片，并且造成至少16个人死亡和超过300万用户的电力供应中断。不过并未有发生气象学家、官员和居民所担心的最差的情况。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在简报会上表示，几个星期里面面临着两次的飓风的袭击，这个并不容易，但是我们全州各地都看到了很强的韧性。 美国通货膨胀率上个月降至三年多前开始飙升以来的最低点，这个是距离总统大选只是剩下几个星期的时候又一令人鼓舞的经济消息。九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去年同期仅仅是上涨了 2.4%， 低于八月份的 2.5%， 是自2021年2月以来最少的年度涨幅。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纪委中国不去干涉内政，东盟依旧难解缅甸及海上争端。另外，我们会讲到人权观察的报告说，中国当局骚扰移居日本意见人士，手法多为威胁在华亲属。不过我们会首先来讲到赖清德国庆演说再论中华民国史，分析说走统独中间路线抢国民党的神主牌。台湾总统赖清德星期四10月10号发表他任内首次的双十国庆演说，他在演说中提及到中华民国这个词多达10次，备受瞩目。继先前的祖国论引发热议之后，赖清德而家再讲述中华民国的历史，并强调与中国互不隶属的政治现实。学者认为，这个显示中共眼中的顽固台独分子赖清德正逐渐转往统独的中间路线，甚至从国民党手中收割中华民国这块神主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和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华民国庆祝113年国庆大会星期四上午在台湾总统府前广场举行，由于这个是赖清德5月20号就职以来首次发表国庆演说，讲稿内容备受关注。不同于前台湾总统蔡英文惯用全民抗疫、潜滥国造等时事议题当开场白，赖清德则是从113年前的中华民国建国史系讲起。赖清德说，百年前的人揭竿起义，推翻清朝的帝制，即是梦想打造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共和国。他说，民主的梦想虽然曾经遭战火以及威权统治蹂躏，但是在台湾的历史古灵头，中方所讲的金门战役、823战役以及是45年前的美丽岛事件，如今人民当家作主的愿望终于在台湾实现。
我要感谢一代又一代国人同胞同舟共聚，风雨同行。现在中华民国已经在台澎金马落地生根。赖清德在
国庆大典上便说，我要感谢一代又一代的国人同胞同舟共济，风雨同行。现时中华民国已经在台澎金马落地生根，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短短三段说话，赖清德将数十年前国共内战以及台湾民主化进程的重大事件和现代的台湾政治与中华民国史共同串联起来。赖清德从演说当中向对岸喊话，他说世界各国多年来支持中国促其经济发展，提升国力，无非是期待中国为世界带来贡献，因此中国应响应国际期待，发挥影响力，同世界各国共同努力，结束俄乌战争以及中东的冲突。他还呼吁中国和台湾一起承担国际责任，对区域和全球的和平、安全和繁荣作出贡献。对于赖清德的国庆演说当中，现场观礼的台湾民众是评价不一。来自中台湾台中市从事服务业的林毅生对美国之音表示，不理政治人物是怎样表述台湾和中华民国，在他们的心目中是一样的地位，他期待两岸气氛变好，大家心情压力也都比较少。位于台北市的旅游业者陈恒荣则是表示，赖清德国庆演说的措辞已经不若他日前在国庆晚会当中的言论咁犀利，但是对岸一定是听不入进去。赖清德在上个星期六10月5号的国庆晚会致辞的时候直言，就年纪来讲，十一刚庆祝建国7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绝对不可能成为中华民国人民的祖国，反而倒是中华民国可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5岁以上民众的祖国。他的这番说话祖国论 不单止随即引发了中国人的热议，亦都遭到中国社媒的封禁。台湾前总统马英九亦都以赖清德发表新两国论为由，拒绝出席星期四的国庆大会，因为他质疑赖清德的讲法违反中华民国宪法，追求台独，将这个台湾2300万人带向险境。在祖国论之前，赖清德9月初接受专访的时候的俄占领土的时候表示，亦都曾经引发了热议。他当时说，如果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声索乃是出于对领土完整的关切，这样他亦都应该是收回19世纪割让给俄罗斯的土地。对于赖清德的国庆演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便是批评赖清德蓄意割裂两岸历史联结。他还说赖清德重谈互不隶属、坚持主权等论调是变换花样，反卖台独交论，再次暴露他冥顽不化的台独立场，以及是为谋取政治私利不惜推高台海紧张局势的险恶用心。上海东亚研究所副所长包成柯则是认为，相较之前俄占领土的说法以及是祖国论等论述，赖清德在星期四的国庆演说当中睇似身段略有放软，他估计应该是受到美国的压力以及是岛内的施政困境。包成柯表示，辛亥革命是国民党能够接受的字眼，由台独色彩鲜明的赖清德口中说出，对国民党来讲或者是称得上是释放善意。不过他就表示，赖清德谈辛亥革命史不过是蜻蜓点水，在触及到两岸合作的时候亦都未有放弃台独立场，总体来看两国论基调是无变。
他更多的是表达了自己在字眼里面把自己这是与中国之外的一个实体在说话。
包成柯对美国之音表示，赖清德更多的在字眼里面将自己置身于中国之外的一个实体是说话，这个是一种非常之包藏祸心的说法，字里行间都是对岸是称作为是中国，很明显可以看得到他在到柔软的婉转的表述方式里面有两国论的影子。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庄家荣则是分析，在国会面临着朝小野大困境的赖清德恐怕是在向国民党是释出善意，盼促成朝野合作。赖清德今年一月赢得总统大选，得票率是只是得四成，未有过半。而另外民进党的国会席次亦都从过去的八年的单独过半跌落到仅仅是有51席，占总席次的45%，拱手让出国会最大党的宝座。
在国会里面，国民党他的这个阻力很大，所以他或许在用这些方式。
庄家荣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国会里面国民党给予他的阻力很大，所以他或者是在用这些方式来表示他和国民党在某些方面的距离并未有那么大，希望港能够是找到合作点。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东亚所名誉教授丁树范亦都同意，赖清德是在争夺中华民国的话语权，并且是抢蓝营的神主牌。
国民党感觉上被归类为越来越像老班，像马总统卸任了很多的讲话的。
丁树范对美国之音表示，国民党越来越似统派，就好像马英九总统卸任的很多讲话等等。当然这个不见得是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的立场，不过感觉上就是国民党里面很多人的立场是这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庄志伟台北报道。
人权观察指出，中国试图威吓由中国移居日本之后参加批评中国政府活动的人士，手法包括联络他们本人或者是他们在中国的家属，藉以施压，务求他们停止在日本的活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发自伦敦的报道。
人权观察在今年6月到8月之间访问了25名由新疆、西藏、内蒙古和香港移居日本的人，他们在日本有参与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例如是举办控诉新疆危害人类罪行的活动，或者是成立讨论内蒙古倡导人士著作的读书会。人权观察说，受访者大多表示曾经有中国警方人员联络他们本人或者在华家属，施压要求他们停止在日本的活动。多名受访者对人权观察说，他们没有向日本警方求助，因为他们不认为日本能够作出任何补救措施， 他们都害怕报复或者令国内家人的处境恶化。人权观察亚洲区研究专员粒井哲平说，中国当局似乎肆无忌惮，极力防止由中国移居日本人士发声批评中国政府的人权侵害。他说，日本政府应向中国政府表明，绝不容忍中国跨境镇压的墙壁伸入日本。来自内蒙古的 AB 对人权观察说，他在日本用实名公开露面抗议中国政府在各级学校以汉语教学取代蒙语的政策之后，内蒙古当地公安局的官员在2022年去他亲属的家，将他们带走到公安局。公安被 AB 的亲人看一些日本的内蒙古团体发布到网路上的照片，声称照片拍到 AB。 公安又叫 AB 的亲人签署一份文件，声明他以后不会再参加日本的任何抗议活动，但是他们拒绝签字。 AB 说，在日本和警察互动是很平常的事，例如是不见了东西的时候，但在内蒙古除非发生严重事故，你永远都不会去找警察。我的亲人告诉我，来自警察的压力令到他们很害怕，这个令我很不好受。去年 AB 想邀请亲人到日本，亲人到了公安局办护照，将他的名字入到去警方系统入面，系统显示过安重点人员红标，他们全部都不可以办理护照。今年他的亲人再次申请护照，但是同样不获批。 AB 说他不可以回内蒙古探亲，因为他相信中国当局会逮捕他。他说，我的亲人告诉我，如果你被捉住，我们就自杀。去年23岁的留日香港学生袁正廷回香港办领身份证的时候被国安警察拘捕。他因为在身处香港和日本的时候在网上发表港独言论，而被控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被法院判囚两个月。2022年不少中国城市出现白纸运动，抗议政府的清零政策。在东京主办示威活动的 MN 对人权观察说，他在其中一次集会之前接到中国驻日使馆官员打电话给他，要求他取消抗议。后来官员又打电话给他学日文的学校去阻止他，他来自中国的老师要求他停止一切政治活动，否则就自动退学。 MN 选择了退学。 MN 曾经在中国参加人权活动而被拘留几次，他搬到日本之后曾经有警察到过他在中国的屋企，又在2022年底直接用微信找他，对方问他是否还在日本，学习情况如何，还问到他在社交媒体上的活动，跟他说应该以自己为重，好好学习。其后他的家人也有打给他，叫他不要再去抗议。2023年迁居日本的 XY 对人权观察说，一名中国警察在今年联络到他的中国家人，要求提供他的微信账号。 XY 为了家人的安全，于是同意家人提供资料。其后一名公安人员用微信联络他，警告他不要参加某些线上活动。他说，我后来没有接到他们的电话，但我想这个是因为我不再上传敏感话题的材料，而且限制自己的活动，我至今还受到影响。我的家人在中国，难保他们不会受到威胁，虽然我来到日本，言论自由都还是感觉没有受到保障。 XY 说他没有向日本当局求助，因为他认为这样做很可能会令家人遭到报复。他说，就算有求助专线，我都不认为我会去用他。我的家人还在中国，日本警察估不到中国公安机关会怎样做。如果我配合日本警察，或者是不听中国当局的电话，恐怕会将事情搞得更复杂，我不知道我下次回国探亲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之伦敦报道。
美国、中国等大国领袖这个星期聚集在老挝万象参与东盟高峰会及相关的会议。观察人士指出，缅甸动乱和南中国海议题仍然是峰会关注焦点，但东南亚各个国家意见仍然分歧，恐怕难以达成共识。同时， 随着北京对东盟的影响力更为强大，东盟在美中之间维持中立的战略平衡亦都充满了挑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发自台北的报道。
东南亚国家联盟领导人在10月9日齐集老挝首都万象，出席第44届以及第45届东盟峰会以及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外界是估计缅甸爆发逾3年的军事政变以及是南中国海不断升高的紧张情势是这个会议的两大讨论议题。对此，专注东南亚研究的澳洲国立大学学者马斯顿表示，缅甸在今年1月的东盟外长会议上就曾经派了一名外交部的常务秘书作为是非政治代表出席，因此他认为军政府这次的人事安排是延续这种的趋势。马斯顿同时指出，这个亦都意味着军政府终于接受东盟坚持的立场，亦就是只能够是派遣非政治代表出席，因为东盟在往后的峰会上亦都不会承认军政府代表。马斯顿表示，这种的纳入意味着缅甸的军政府将会再次获得参与会议的机会，从而成为对话的一部分。这个表明峰会在和平进程以及5点共识方面可能有更多的建设性对话的空间。
I wouldn't expect ASEAN to be the first mover here. You know, if anything, I have more hope for the Troika mechanism.
马斯顿表示，佢系唔认为东盟会喺呢个问题上边率先采取行动。如果真嘅系要讲嘅话，佢系对三方机制仲系抱有更多嘅希望。呢一种嘅小多边分组会议可能会更加有效，因为参与嘅成员唔好似系东盟咁多。长期关注东盟事务的台湾佛光大学公共事务学系教授兼国际企两岸事务处国际长陈尚茂亦都表示，虽然缅甸军政府这次愿意派出非政治代表看上来是开始释出善意，但是可能仅仅是单纯因为目前军政府面临着直接派退的情况，不得不希望透过外交手段寻求支持。虽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随后表示相关的事件的报道与事实不符，但是印尼巴查查兰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雷泽亚则强调，虽然小马科斯的发言显示中国在南中国海扩张行为日益专断，亦都严重影响数个东南亚国家海上安全以及主权主张，但是由于好像是老挝、柬埔寨等一些东盟国家不单止是跟中国没有主权纠纷，政治跟经济上亦都跟它的关系密切，预料这次的东盟联合声明亦都只会是采用不点名的中国方式关切南中国海议题。
China to save its face. Because whenever we would like to use the keyword China,I think Cambodia, Laos and Myanmar would prevent this from happening. This has caused
a problem for ASEAN. 雷澤亞對美國之音表示，我們是允許中國表露面子，因為每當我們想使用中國這個關鍵詞的時候，我認為柬埔寨、老挝以及緬甸會阻止這種情況發生，這個對東盟造成了巨大的問題。所以他認為，當涉及到跟中國的一對一會議的時候，好像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菲律賓和文来这样的国家可以更好地表达他们的担忧，而且这个应该会被记录在会议的纪要当中。至于中国和东盟的关系方面，佛光大学的陈尚茂指出，新加坡智库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在今年的一项调查当中发现，若然东盟的民众被迫从美中之间选边站，选择中国的受访者人数首次是超越美国，再加上今年中泰国和马来西亚纷纷申请加入金砖国家，两国关系跟中国越走越近，这种的区域战略平衡的转变将会是美国新政府必须要正视的关键挑战。
2024年初的时候，美国政府需要去面对跟处理包括像是乌克兰，包括像是中东危机等等，所以呢，他对于东南亚安全性的一些承诺上面，他并没有完全的一个做到。陈尚茂表示，
2024年初的时候，美国政府是需要去面对同处理，包括好像是乌克兰、中东危机等等，所以他们对于东南亚的安全性的一些的承诺，他是并没有完全都是做得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博宏台北报道。
在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就结束了这一节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